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圣道圣灵的金灯台，圣道圣灵的金灯台。因为我们在几个月前，今年开始呢，我们讲到很多圣殿里面的一些的物件哈。我们从圣殿圣所外面的洗濯盆，讲到里面的陈设饼，讲到了金香炉、金香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讲到金灯台。那金灯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我选择了是大部分神学家公认最难的一卷书，撒加利亚书，他所见到了一个圣殿一个意象。那么这个是最难的一本书哈。那么你今天来听到这篇道呢，我真的要向神献上感恩哈，因为这篇道实在不太容易说，因为有很多的意象。那么意象的解释呢，我们很难去用字句的考察去，因为意象它所要代表的意义跟我们要 convey 的要传达的这些的信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在所有先知所有的这些意象当中所要传达的意思，他不用文字，他用一个意象，他用一个 picture。 他这些 picture 呢，事实上我觉得是神丰富的智慧，因为这个神丰富的智慧呢，让你我看见了以后呢，你知道它代表的意义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很多个。圣经上有讲一句话，他说你能够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那么你能够听多少你就听多少。那么在这个意象当中，你也看到这个先知撒加利亚看了这个以后，他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去问启示他的天使。 OK， 那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已经看到意象了，有很多人不管说你是不是会讲方言了，但是你就是会看意象，你看到意象或者说你做了一些的梦，那个异梦呢，其实都有很深一些属灵的意义。那这些属灵的意义怎么样解释呢？其实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如果说你去看撒加利亚书的话，你也会看到它里面一些属灵的意义怎么样去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撒加利亚写这一篇书信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他整个的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南国犹太人哈，南国的犹大国呢，整个被掳到了巴比伦以后，那整个的巴比伦帝国灭亡了以后，是马代波斯人上来了。马代波斯人上来了以后呢，在古列元年Cyrus 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波斯王 Cyrus，中文翻译叫古列元王，元年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准许犹太人回去建圣殿。但是呢，他开始做圣殿建造了以后呢，遭遇了拦阻，整个圣殿停工了16年。在主前519年开始要建殿的时候，他停工了16年。但是在这个16年的当中呢，大家都不敢动，因为有拦阻，有很大的拦阻，旁边的人呢在虎视眈眈。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领受的意象，领受的使命是什么？是先建殿，不是先建一个城墙。你想想看，在一个城，我们讲说一个城好了哈，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啊，我们讲南京城啊，或者是洛阳城啊，我们古代长安啊，你想想看，一个城市的安全，一个城市的安危，它系在哪里呢？系在它一个很坚固的什么城墙，对不对？哇，我里面城墙住的老百姓才会有安全的保障，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洛阳城这在历史历代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襄阳城、洛阳城，那这些的北方的这个匈奴要来攻打的时候，要打这个城啊，那个城要打了好久啊。为什么？因为它的城墙很坚固。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当以色列人他被掳归回的时候，他领受的意象居然是先建圣殿。没有城墙保护， 上帝说你们先建圣殿，旁边的敌人虎视眈眈，你没有一个城墙哦。我随时建殿建到一半的时候，就旁边的人可以进来，就可以攻打你，就把你整个圣殿给毁灭掉。有没有看到？奇怪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说我先建里面这个市中心啊 ，build 一个 downtown， 用一个很好的什么市中心里面最漂亮的景点先建好，但是呢，你旁边的城墙没有建。这个在我们这个防御工事当中，在这个整个的军事里面来看的话，那简直是你在自找麻烦，你在什么？你在自找死路，因为你根本没有防御工事。但是就在这个当中呢，他们以色列人领受，犹太人领受这个意象说，我们要回去建圣殿。好，建圣殿这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就去建了。但是建到一半当中呢，有人拦阻，这个一拦阻就停了16年。但是在这个16年当中呢，撒加利亚是先知，是当时所认定的先知，他就说什么？他就见到一个意象，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个背景以后， OK， 我们要建圣殿。他见到这个圣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象。那么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整个在以色列人会幕当中这个金灯台的意义是什么？这金灯台的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整个看过来了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神借着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先把结论告诉你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被掳归回的人就好像什么？他好像我们以前是被世界撒旦掳去了，但是我们被掳归回到神的宝座里面，被归回到神的殿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先建立我们的内殿。整个的建殿的意象，我们在这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历史的事情，好像是撒加利亚说这个殿一定要建成，一定要建成。但是 you know what， 你知道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圣灵在你的里面，你自己有一个殿需要被建造。整个的属灵上的意义，它整个建殿的这个属灵上的意义，就是说，当你被世界的王掳去，你归回来的时候，归回神的时候，你自己里面的那一个 inner temple 里面的殿，圣灵的殿，你也一定会建成。这是上帝的应许。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撒加利亚书，打在你的桌报上哈。撒加利亚书，我们3:9，我们一起来读。来看啊，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我们其实跳下来4:2，来，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着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的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我们就先停到这个地方。整个这个撒加利亚他所看到这个意象，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4:6，而且我们通常我们弟兄姐妹都会背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怎么样，方能成事。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依靠圣灵才能够完成这事。完成什么事情呢？就是完成你这个建殿的事情。因为整个的意象，我们请大家打开，我没有打在你周报上哈，我们打开撒加利亚书第4， 我们要念第七节到第九节，我没有放在上面，是因为我的 space 不够哈，我的那个，这个只能打一张啊，因为周报上面呢，不太多的那个空间哈，所以我把第七节、第九节呢，其实很重要了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哈，《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哈，就在旧约最后第二本书啊，第四章第七节。好，在他在说的那句很重要的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的第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找到没有？来，一起，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好，这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我没有打在周报上面哈。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件事情，整个撒加利亚他看见的异象，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是在指他建殿的异象，在当时的背景就是说，他们当时已经停工了，他们已经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这个建地继续建下去。上帝已经很明显的好像站在旁边不管了，因为什么？因为旁边很多人在阻扰他们建殿了，他们阻扰了16年啊，所以在当时的人里面真的人心惶惶啊，我到底更该继续下去，神到底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神到底要不要帮助我们， I don't know。 但是他说不是依靠势力，那个势力是军事的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他这个时候就讲出这么一句话来，原来就是说上帝定义的事情怎么样，一定要成就，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句，神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拦阻，一定要成就， Amen Hallelujah。 所以他在这边就讲出了这一句话，从神来的领受的，不是依靠势力哦，不要看他们军事力量很强大哦，旁边的敌人虎视眈眈啊，你不要怕他们，你要的是依靠我的灵， Amen。 所以这整个的事情就是说，你呢，你立了殿的根基，你必定会怎么样 finished 啊，我们当中呢，可能有些人你有这个完工的 finisher， 你是一个完工的恩膏在你的身上，你会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他意思就是说，所罗巴伯你已经立了殿的根基了，你呢最后必定会放最后一块石头上面，然后完工，人家就会大声欢呼，就会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个殿， Amen。 愿恩惠恩惠归于这个殿。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你的内殿也会被建成是背上那个头块的房角石，那个头块的房角石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念到的那节经文，他在一头石头上有七个眼睛，耶和华神说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你知道这个石头是谁吗？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匠人所砌的头块房角石头啊，我们建殿的第一块石头的 rock foundation，最重要的那颗石头，头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是被建造在这个磐石基督上面，这个殿，你的内殿，你我的每一个人都在念殿，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We are in the business of construc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建造工程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搞建筑的，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在搞建筑的，请你跟旁边讲，你是搞建筑的，你是搞建筑工程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你都是要建造你的内殿，你知道吗？当彼得前书他说，主就是那个 living stone， 主就是那个活石。然后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活石，要变建造什么？灵工， you know， 我们就是一个 living stone， 要被建造成一个 spiritual house， 这个 spiritual house 其实就是个灵的殿，这个要献上 spiritual sacrifice， 要变成一个献上灵祭。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 every single one of us， me and me， 你跟我，每一个人，我们都在建筑一个内殿， amen。 那这个内殿要经过圣灵，那块大石头，一个石头有七个眼睛，哦，我告诉你，这个在所有的神学的解释里面呢，把他们搞糊涂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七个眼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直等到当启示录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到，当在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被杀的羔羊，不是使徒约翰他说，哇，他在天上看到一个异象啊。哦，羔羊有一个有一卷书，上面有七个印，没有人可以打开，他就大哭啊。一直到有一只羊出现了，那一只羊怎么有七个脚，有七个眼，然后圣经说那个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被差遣到普天下之的。所以你知道这个羊七眼，他配打开那一卷书卷。你可知道那个石头七个眼就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个七眼就是七灵，就是神面前七个灯火，那个七个灯火整个的意象在旧约的时候就挪缩成，当撒加利亚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哇，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弟兄姐妹，我在那个上面呢有三个图像，第一个左边的就是在摩西的会幕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七灯台，对不对？中间那根比较凸出来，旁边有三根，然后怎么七个，就是一其中一就一块金子，一个他连德的金子打出来的。所以当撒加利亚就是很奇怪，我知道圣殿里面的金灯台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呢他看见的异象怎么会这样子，他就看见这个异象很不一样啊。他看到的是中间的那块异象，中间的图哈，中间的图是一个简图，右边的呢是他看见的，右边的是他看见的比较完整。那中间的那个呢，就是说他看见那个金灯台，那中间的那个图呢只是在告诉大家，就是说他那边有手，它中间有没有放了一块石头，对不对？就是拿那个牵线啊，在测量啊，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最后一块石头要完成这个建殿的工程。OK， 但是呢，它的那个油啊，你们看到一个枝子伸到那个大碗上面，有没有？然后呢，那个油一直从那个碗倒下去，然后呢，下面的灯呢就一直会。一直有油在那边，所以这灯就永远不会熄。啊，这个是比较简图，但是在撒加利亚他真正的看见就是右边那个图。他看到那个七灯台上面呢有一个大碗，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大碗，然后有枝子从两边撒加利亚的那个两根枝子，两棵橄榄树各有一根枝子茎管啊。这是在第十二节里面所讲的。他那个从那个橄榄树里面伸出一个枝子，两根管子就是继续有油从那边出来，一直到了那个大碗上面，然后再 distribute 到七盏灯当中。但是我去考察了一下，弟兄姐妹，撒加利亚所看见的是，他每一盏灯有七个小碗，所以总共有7749个小灯，所以是很亮的。很亮的，那么大的光，所以当撒加利亚看到这个的时候，哇，这个跟我在摩西会幕里面圣殿里面看到这个金灯台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它好亮啊，好大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答案是什么？金灯台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好，我们先来看金灯台的意义。第一，金灯台预表被掳归回敬拜真神的团体，这是它的金灯台。整个的圣殿的建造 神用一个意象，就是整个金灯台，所以在整个的圣殿的建造当中，他把这个金灯台呢很突出的突出来。那么他就是代表说一个合一的一个团体，他真正的来敬拜上帝。他这个敬拜上帝是从一块金子打出来的七个，所以它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敬拜团体，它要发光，纯金的发光。这个金代表永恒性，永恒性。那么被掳归回就表示是我们现在的新约的教会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曾经是撒旦的掳物，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被神拯救回来了，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神的地方敬拜真神。那就是整个金灯台最重要的意义。我这个金灯台放在神的殿里面，我开始真正的敬拜我的神。弟兄姐妹，所以你在你的内殿当中也有一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就在你圣灵的殿里面，要照耀发光。那这个就是你真实敬拜的地方。我们有一个 corporate worship，团体的敬拜，但我们也有一个个人的敬拜，就在你的里面，你的里面有一个金灯台。那整个的建殿意象，它用一个金灯台来表示，它里面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不仅是代表整个 physical 外表外，你可以看得见的圣殿的样式可以要建造，但是也同样代表了你里面的一个圣殿的建造。好，这个就是有一个属灵上的意义。那灯台呢是一个教会，因为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耶稣他给教会的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的解释，就是说灯台也是教会。那它是圣道，需要油来发光。为什么要讲圣道呢？因为请大家看哈，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大家再读一下。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话。那和合本没有把那个话翻译出来，也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话对所罗巴伯说的。对，你整个的意象看起来说，这个话本身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里面是七个金灯台，但是这个金灯台需要神的灵浇灌才能够发光啊，这是第一个意思啊。第二个，金灯台也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是圣灵的施洗者啊，他是一个 a baptizer of the Holy Spirit 啊。因为在原来摩西的会幕当中，本来金灯台就是唯一能够发光的。金灯台的膏油，燃烧的膏油，从整个的物件的代表意义当中，我们很显然的知道，油代表圣灵。如果你没有油的话，你根本就点不出灯来，你根本就不可能照亮整个会幕，因为会幕里面是黑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油在那边燃烧，那个油就是代表圣灵。那么这个圣灵，当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打在你周报上来。我转身过来，我们去找到没有，我转身过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所以当使徒约翰他回头一看，人家有一个人跟他讲话，哦，耶稣是活的哈。所以我们讲说耶稣是活泼的道，耶稣是活的，耶稣还在讲话，耶稣到今天还在讲话， Amen。 他在讲话，他在告诉你，告诉约翰说说话。然后约翰看见原来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上行走，那表示什么？他是教会的主，他在看管这个教会。你 see， 本来金灯台是需要祭司每一天早上晚上去添油去捡灯芯，但是他现在是在亲自在那个七个金灯台上面走，然后他在后面也讲说那个灯台是教会，所以说我们教会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教会的主还是在 watch over us， 还在看管我们教会每一件事情的大大小小，包括我们现在教会还要等着建堂啊，我们需要买一个堂啊，他也知道，但是他的时间，他的心意在哪里？但是他还是 watch over us， 他还在那边行走，他还在发话，他还在讲话。但是上帝不是上帝，就是耶稣，他本身就是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个金灯台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是神的道，它是活的，它是圣灵的施洗者，因为它上面的油不会间断。好，我们待会会讲到为什么要这样讲。弟兄姐妹，当你看到金灯台的时候，是圣道跟圣灵同时都需要有，这是我要你们所看见的。所以当撒加利亚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很惊奇啊，这个灯的油不会短缺，也就是圣道一直有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保守神的话会实现。这就是撒加利亚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他说你一定会 finish， 你一定会完成这个建殿的工程，你 lay down 第一个方块石头放上去了，最后一块一定会完成。你的建殿，你对于神话语的建造在你的里面，也就是这个石头，石头就是代表神的话，这个神的话一直从头到尾一定会建造前的，只要你依靠耶和华的灵，不要怕别的事情，不要怕你过去有多少的需要内在医治的地方，不要怕别人的威胁，不要怕别人的在旁边虎视眈眈要摧毁你，你要依靠上帝的灵。你圣殿的建造，那个石头就是神的道必然会完成，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好，我们来看七个金灯台是联合为一的，是一块金子打出来的，表示教会的合一。那每一个灯台有七个管子，总共有49个小碗存管，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我们叫七个金灯台，对不对？但是其实那个金灯台，那一个灯台里面呢，总共有七个小碗，也就是说有七个小灯嘴，七个小灯嘴就可以放七个小灯芯，所以总共有7749个。哇，那个是很亮很亮很亮的哈。那么就表示说圣灵在教会的光照是完全的，七乘七，七个七，七个七，这是完全的光照。弟兄姐妹，教会被建造是要成为世界上的光。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他说连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曾建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那个山就是耶路撒冷山，那个城是要发光的。当你被圣灵建造内殿的时候，人看见你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像撒加利亚看见那个整个的金灯台，你的身上满有神的道，满有神的灵啊。你的身上，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满有神的话，也有神的灵啊。然后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也是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像撒加利亚看到，哇，这个人圣道圣灵都有，而且他的圣灵的高摩是源源不绝的呢。对于教会他的看见是这样子，对于我们的 each individual 也是这样子看见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人家看的时候，哇，原来这个团体有神的道，也有神的灵在他们当中。那这就是耶和，就是撒加利亚他所看见这个异象所要代表的意义。好，我们再来看两棵橄榄树，我们一起来读哈，从第四章第十节一直练到十四节，在你的周报上好不好？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伯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 我第二次问他，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对，弟兄姐妹，他在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看异象的弟兄姐妹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看见不懂的时候，你要问啊。你做了梦的时候，也许梦中，主啊，这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旁边可能就有声音跟你讲是什么意思。也许就是在你一个 realization， 就是说在你这个意志当中，可能就有一个意念进来说，哦，原来这个是什么意思。通常那个就是天使，或者是说那个就是圣灵在跟你说话。当一个意象，当一个异梦告诉你这是什么事情的时候，通常是这样的。但是请你记得，你做梦的时候你要问，你不要傻傻哦，好像在看戏一样。 No， 你可以问的。所以你要知道，你问还问了一次不够，还要问了，还问两次。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异象，当你看见异梦的时候，你要问，一直问到你明白为止。 Amen。 你可以找牧师解梦啊，你可以找牧师解异象啊，但是那是转了一手啦，你可以自己在梦中，在意象当中，你可以问啊，这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有一段时间很喜欢问爸爸说，妈妈那是什么意思？妈妈那是什么意思？你要学会好问，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回转向小孩子一样，我们来问神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两个橄榄树呢，是神旁边的两个受膏侍者啊，请你记得，普天下的主就是指我们的神，不是指世界的王，乃是指我们掌管整个宇宙万物世界的王哈。他是两个受膏的侍者哈，神的灵透过侍奉他的仆人来领导教会。在当时整个的所撒加利亚所见的异象呢，他知道这两棵树代表，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耶稣亚。所罗巴伯是大卫王朝的后裔，所以他是代表君王。耶稣亚是祭司，是他代表祭司。所以有一个君王的恩膏，有一个祭司的恩膏，他跟这两个人的恩膏要把这个殿建好。但是透过先知的预言说你一定会成就，所以先知的恩膏配上君王的恩膏，配上祭司的恩膏，成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在主耶稣基督上完成了这个整个的殿。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怎么样要把它建造起来。原来讲说我们这个圣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也是你的你我的身体啊，也是你我的身体。因为你跟我都是 living stones， 我们都是活石，要被建造成 spiritual house。 spiritual house 其实应该是圣灵的殿的意思，那个 house spiritual 灵宫的那个宫本身可以解释成殿，圣殿的殿跟那个字，从有些时候是用那个 house 的殿，那个殿就是你跟我里面的殿。 OK， 我们要在里面献上 spiritual sacrifice， 就是献上灵祭的意思。 OK， 我们献上灵祭，献什么灵祭呢？就是我们嘴唇颂赞的果子。 Amen， 就是我们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个就是你的 spiritual sacrifice， 就是你常常在那边抓我赞美你啊，那个就是你的灵祭 spiritual sacrifice。 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个就是你的灵祭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喜欢赞美神，我们喜欢在一同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因为那个就是我在献上我的 spiritual sacrifice， 那是我的灵祭啊。 所以我们很喜欢歌唱吗？我们很喜欢敬拜吗？那个是上帝最喜欢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在你里面，你的唱歌是从心里面唱出来的。哦，我们的敬拜是我们的灵来敬拜的。腓立比书三章三节，真正受割礼的是灵来敬拜的，那就是我们的 spiritual house， 我们的灵宫，我们的灵人在那里敬拜。哇，整个你串起来以后，你会发觉到原来我们那块房角石头有七个眼的，那个就是主耶稣，那个就是被杀的羔羊啊！哦，真的是看到这些以后，就把很多的东西呢，通通都给把它连在一起。两棵橄榄树，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它预表圣灵的运行是透过教会的受膏者的领袖。在末世的时候，特地两个人哈，因为在启示录十一章的时候有两个受膏者，对不对？那我们大部分的神学家在猜啦，那两个受膏者应该是以利亚跟以诺。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呢没有经过死亡哈，在整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只有这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已经在天上了哈，所以他们可能是就那两个受膏者。那么在今天呢，就是你跟我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受膏者啊。We are all the anointed one， 因为我们身上都有膏抹。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他的什么？他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啦，老年人要做异梦啦。哦，那神的儿女都要说预言呐。哈利路亚！哦，我们都有膏抹哎，我们膏抹在这个神的殿里面，让神的殿发光。发光不是只有七盏灯，是四十九个灯。7x7 七乘七的，哇，那个灯很亮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是不是发光呢？我们教会是不是真的让人家看见神的道，神的灵就在这个教会里面？灯台是教会啊，教会里面要有圣道跟圣灵啊。所以当我们看到金灯台的时候，是圣道跟圣灵的金灯台，它旁边的油是源源不绝的，有两个受膏者来供应我们。这两个受膏者如今就是你跟我。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受膏的人。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世界上发光，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就不是在黑暗里面。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啊，所以 we follow Jesus， follow Jesus， 我们要发光哈。另外一个解释说，这两棵橄榄树是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那新约跟旧约同时什么？透过神的灵浇灌到教会里面去，使教会发光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还有一个解释呢，就是说，一个是新约的教会，一个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哈，因为以色列他曾经用橄榄树来代表以色列，那我们都是野橄榄，对不对？被接到那个橄榄树上面去，所以我们野橄榄也来怎么？也来供应这个膏油。但是以前的呢？以前呢，他也供应这个膏油。所以新约也好，旧约也好，我们就看见了他们怎么？他们都有这样子膏油的供应。OK， 但是呢，我告诉你，我觉得在属灵的意义上面，这两棵橄榄树，我目前的领受，我告诉你，因为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里面看见那个金灯台当中有人子行走，那个人子呢是一个被膏者，对不对？神在耶稣身上，他的圣灵是无限量的，所以那两棵橄榄树呢就代表了什么？全部都成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如果说你说一个是耶稣，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圣灵，只有他们两个才可以源源不绝的一直在供应个膏油给教会，让教会来发光。所以这个从一个比较灵异的解经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人子，一个是圣灵，他们只有这样子才一个有一个圣道，有一个圣灵源源不绝的放在教会当中，那我们的教会就会发光，圣道圣灵。这个 从一个比较属灵的一个印象里面的解释，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出游的谁才可能 continuously 一直源源的供应，而不是说让这个祭司每天早上去换油啦、捡灯芯啦，这是 mechanical， 这是人要做的。但是他所看见的意象说，这两棵橄榄树是源源不绝的一直在供应。当然也有一些属灵意义，就是说你是 anointed one， 你是有个恩膏的人吗？你要一直为教会来供应你的膏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啊，我们每一次聚完会的时候，说有需要祷告到前面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把膏油分赐给你。膏油的意思就是要给出去的 ，you have to give， 然后才能够源源不绝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无限量的供应是从耶稣，也是从圣灵来的。这就是整个的撒加利亚他所看见的意象，他所看见的那个橄榄树的意象。好，我们再来看圣殿哈。建殿的意象，所罗巴伯、耶稣亚两位领袖领受建殿的使命哈。由头块石头是什么？主耶稣，对不对？一块石头上面有七个眼，然后耶和华神说，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日的罪孽。让弟兄姐妹，这块大石头，古今往来只有耶稣啊。神在他这个石头上雕刻，他说一日之间我要除掉这地所有的罪孽。 Who can do that? 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主耶稣基督。当神在刻在那个石头上，有很多的意义，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摩西十诫里面，十诫是刻在哪里？刻在两块石板上面。那两块石板也是预表了什么？预表了你将来我们的十诫律法，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记不记得？对不对？那个神的写的字啊，使徒保罗有说哈，你们明显的是基督的信，是用永生的灵写在你们心里面。反正有神刻在石头上，写在我们里面了，因为你都是活石嘛 ，You are the living stone， 你们是活的石头。当一个圣灵，神的手在你身上写神的律法，所以你可以打从心里面遵行神的律法。那就是神他的意思，他把他的律法放在你里面，写在你的心上面。这就是建造你内殿啊，你的内殿要被建造。弟兄姐妹，我们通通都是在做建筑的我们都是在建筑的事业当中，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哈利路亚。一十七眼是神挑割的圣道哈，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靠着神的能力会完成得胜，先知预言这个殿靠着圣灵一定完成，而且会带来什么欢乐跟恩惠，对不对？恩惠归于这殿，然后大家都会 shout for joy， 欢喜欢呼快乐，在众敌人面前欢呼快乐。哈利路亚。我们活时建造灵宫是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三到第八节。也许当时或者以前哈，你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会像活石呢？怎么要被建造呢？原来都是在建造你的内殿啊。哦，原来这都是延续撒加利亚第三章他所见到的意象。你会发现到所有旧约跟新约里面有一个 harmony， 有一个很和谐的地方，他们所见到的意象都跟旧约里面所见到的意象都是很和谐的，都是从那边发展出来的。你会惊奇的发现到，哦，原来都跟撒加利亚这个意象很接近啊。撒加利亚的意象，金灯台有两棵橄榄树，就是在预表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圣道圣灵，需要耶稣发光。你是发光的金灯台吗？我们教会是发光的金灯台吗？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殿，这是信徒被建造成为主的殿，成为圣灵的居所。那最后这句话很重要，也是信徒自己的工程，要建造身体成为圣灵的殿。你会惊奇的发现，保罗一直在讲啊，你们要建殿啊，你们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什么乔木和街，材料应该是神的话。草木合接就是今天世俗上所有的哲学宗教，你是用金银宝石吗？从神来的就是神的道，你要用圣灵的帮助。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依靠圣灵的话， It's not going to finish， 是不太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都是在建殿，我们都是在建立圣殿，你的圣殿，我的圣殿，内殿比外殿更重要。好，我们来有一些的应用。第一，神呼召今天的信徒建造内殿。你不要担心害怕外面世界敌人的攻击和诱惑，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倚靠圣灵。在建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得胜。我们要使我们的灵人刚强起来，你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你里面的人要建一个圣殿，好这样好让你的灵人在圣殿当中敬拜上帝。你的 spirit man 要刚强起来， strengthen 刚强起来，建造活石圣道。我把活石圣道放在一起，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living stone， 你这个石头是要按照神的话来建造，按照神的话来建造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神的话配上神的灵，我们要透过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刚讲起来，那个里面就是圣灵就是灵人灵人，我们基督才会内住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撒加利亚建殿的意象，但是那个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了。你可能问我牧师啊，2000多年前他建殿的意象他建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这个关系就是说，你也是圣灵居住的殿，你也是被掳归回来的，你是一个真正用灵来敬拜的个体跟教会。你必须要知道，你要建立你的殿，这个是每个人的工程，而且神有一天他都要来试试看你的工程好不好，你是草木合接的工程还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你是可以抵得住这个试验的火还能够站立得住吗？还是说你是草木合接，以至于里面不是金灯台，可能是草金台、草灯台草木合接所做的还是金灯台，不怕真金不怕火炼啊。那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基督会内住在你我的心里面。好，应用第二，人的思想必须经由圣道里面圣灵的光照查验，才不会在黑暗里面。记得我4月1号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会幕式的思想生活。会幕式的思想生活，神的道必须透过理性的分析，但是这个理性的分析必须要有圣灵的光照。如果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一些的哲学啦，或者是世界上的一些的宗教，其他宗教一些思想，当我们魂里面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从神的话来判别的分辨的能力，因为光照，因为光照可以看得很清楚。你要透过这些魂里面有正确圣灵光照的神的话，就能够分辨得很清楚。这就是 一个金灯台，一个很重要一个应用，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无论是讲了乱七八糟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到我们的魂里面，你就看到这是跟上帝的话不符合。我们有一个圣经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真理，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就不合圣经，你就不要去采纳啊。那这有些啊、这些的原则你把握住哈、啊，把握住就好了。最后，有圣灵运行的圣道才有能力使教会发光。你要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要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教会若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的灯台会发光吗？那答案当然是不会了。但是如果说只有圣灵的能力却没有神的道呢？有人说了，那是野火哈、啊。我们昨天看的那个那是 wildfire， 那可能乱烧一阵哈，那可能会 create， 可能会增加很多的问题。最后，弟兄姐妹，神在你生命当中内殿的建造，现在工程进行的怎么样？啊，我们现在有些时候要问说啊，像 Frank 前一阵子在进行这个 remodel， 对不对？我们工程怎么还没好啊？搞了这么久啊？哦，我们很在意这个工程哈、啊。我记得十年前我们家也在 remodel 啊，我们总共建了十八个月，好急哦！人家一年不到就建好，我们要建十八个月，好急哦。啊，好急哦！你的工程怎么样啊 ？How is your 进度如何？你的进度如何呢？我们有靠神的话跟神的灵吗？还是我们是草木合接一下？还是我们的建造不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呢？我们神一直在用建造工程来对我们说话。他也用撒加利亚所看见的这个意象来跟我们说话。弟兄姐妹，我们缺乏圣灵吗？就要去找那个有恩膏的。我们最近在思想我们以前的教会啊，师母跟我们一个朋友讲说啊，我们很就为我们以前的老教会一直在祷告，希望他们能够领受到圣灵，他们的圣道很强啊，但是对圣灵啊怕怕的，他们需要领受圣灵的膏油才能够发光，光有那个金灯台没有那个膏油，火也点不起来。但是当这个膏油有了，圣道有了，就会发光，而且是七七四十九盏灯，非常的耀眼。弟兄姐妹，那就是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信息。人看见你，他可以看见圣道跟圣灵嘛？人看见我们的教会，可以看见我们有圣道跟圣灵嘛？愿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发光，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各个职场，在各个的工作的场合，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工作的场合，不管是在家庭，不管是在自己的教会，我们都能够做一个金灯台发光，而且它的油是源源不绝没有缺乏的油 anointed 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这个圣道圣灵的金灯台好像就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主啊，愿我们看着这个三个图像的右边，最右边那个图像，我们看见金灯台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教会应该是发光，金光闪闪。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因为耶稣你也是叫我们信徒要成为光，成为盐。主，你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教会追求圣灵，也追求神的话，让神的道透过圣灵发光出来。也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是一个闪闪发亮的金灯台。 主将这样的意象常常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主啊，你将这个意象，将这个意象的意义也写在我们心灵里面，写在我们心灵里面，让我们可以像我们小孩子一样发出这个有力的哭声，让世界上的人也知道神的道，神的灵在我们教会当中。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